天父上帝，在这主日的时候，我们呼求你特别的向我们显明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显现，借着你的圣言向我们显现，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显现，借着圣徒的相通向我们显现。主，开我们信心的眼睛，使我们不是凭着肉体，使我们不是凭着物质，但是单单以我们的心灵来得见你，来寻求你，来以你为乐。主，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众弟兄姊妹啊，在此啊，一同啊，不管是我们在各地各方同被义灵所感，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的缘故啊，救赎的缘故，得为你宝贵的儿女。主，众圣徒都是在你的脚下，主，求你亲自教导我们，在我们打开律法书的时候，更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光照我们，使我们这些愚昧人、愚顽人能够通达，能够行走在你为我们所设定的道路上。主，我们也在此特特的为啊中国祷告啊，为香港、为台湾、为美国祷告。啊，就像亚伯拉罕啊，在你面前为索多玛恳切的代祷一样，主啊，美国、中国，甚至是教会本身，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都有索多玛和俄巴拉犯罪的痕迹，啊，甚至都有不悔改、刚硬、罪恶满盈的痕迹。主啊，你若纠察我们的罪，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所以我们呼求你的恩典，我们呼求你的怜悯，完完全全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你。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啊十八章的啊第啊十六节到啊三十三节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啊亚伯拉罕啊，为索多玛代祷啊，索多玛代表着罪恶啊，罪恶啊，主要是指啊三个方面啊，一个是啊性关系上的混乱啊，这是任何一个罪恶的堕落的衰亡的国家和朝代啊都会体现在啊性关系上啊，在两性关系上的放纵啊，索多玛我们就知道。啊，同性恋了，啊，受恋了，啊，一夫多妻了，啊，一妻多夫了，啊，性关系的混乱，不光是直接戕害男女两性，啊，而且致使啊下一代啊无法生养近天的什么后裔。如果一代人在性关系上混乱，不要说老天灭你，你自己就把自己什么哎灭掉了。啊，第二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啊，穷富人啊。啊，对穷人的欺压，啊，本来富人啊，上帝给我们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多的应当更多的责任，啊，上帝多给我们，也给我们多用，我们恩赐多是让我们能够啊照顾别人啊眷顾别人，本来上帝眷顾我们，啊，赐给我们更多的恩赐，赐给我们生命了、金钱了、智慧、聪明了，是啊，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不是让你用来欺负别人的啊，尤其是那些富人啊，不可欺负穷人啊。第三个啊，更可怕的是啊，执政掌权的啊，欺负所有的人啊，因为他们有权利，他们有立法的权利啊，他们有执法的权利啊，他们有司法的权利啊，他们大权在握，他们掌握着刀把子，他们就掌握着硬把子啊，所以他们生杀欲夺的大权都在他们手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考察一个社会呀 啊男女两性的关系上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啊，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啊，掌权者和平民百姓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啊。如果男女两性关系上混乱，那这一代人就可以马上完蛋啊。然后如果是啊富人欺压穷人，那穷人就会造反啊，富人啊也自己也会相互争夺啊。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上一切的革命都是打土豪分田地，为什么呢？因为是为富不仁啊。 啊，不是因为你财富多，财富多没有问题啊，比尔盖茨多少钱啊，那 Facebook 的创始人多少钱啊，那有很多富翁是几百亿上千亿美金的，都是富可敌国的，为什么人家不招人恨呢？因为人家不是乱娶小老婆的，不是乱害穷人的，不是用贿赂来这个干预司法的，人家把自己上帝赐给他的钱财都用于秉公行义眷顾他人的，所以富人不一定是为富不仁啊，而越是富人应当越有慈善心肠，这是应当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而越是执政掌权的您越要这个直率一正，谁敢不正啊，要义德服人啊，男人欺负女人，或者是女人也欺负男人，那更不像话了，互相欺负，你吃他他吃你啊，然后我们的富人本来应当照顾穷人，却屠杀穷人欺负穷人掌权力的人本来应当为人民服务，应当做上帝的仆人但是却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所以索多玛的罪恶就在于这三重关系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好，我们就读这段经文。在创世纪18章的16节，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说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下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行秉公行义，是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巴拉的罪恶深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亿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权力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看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遇见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唐山有地震的信息，到底地震的信息、洪水的信息、瘟疫的信息，那思考现在的这个时代呀，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也许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警惕性，但是到了2020年，我们忽然之间就面对上帝这样可怕的责罚，厚厚的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头上，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悬在我们的脖子上，随时掉下来，随时将一个人，随时将整个城市，随时将整个长江流域，随时将整个人口毁灭。 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真的是我们要有一种啊危机啊意识的。这段整个的这段经文呢啊非常的难解。上帝既然啊要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那亚伯拉罕带倒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上帝知道一切，预定一切，掌管一切，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祷告还有什么主动性和积极性呢？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啊有其难解之处啊，我们啊一层一层来看。我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啊，我们知道是天外来客啊，三个天使，而且其中一个天使或者是耶和华特别的代表，或者就是耶和华上帝本身。然后我们再看向索多玛观看啊，有一个著名的杂志的名字叫观察啊，这个美国著名的杂志叫时代周刊 Times， 要通达15，也是来自圣经啊。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啊，希望将来有个杂志叫同行啊，我们在主内同行，首先与上帝同行，哎，我们彼此同行，向索多玛观看啊，观看局势啊，这里观看用审查啊，省视啊，巡查啊，调查啊，有这样的意思，和底下的啊这个也合起来。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啊，说弟兄姊妹啊，亚伯拉罕不仅殷勤的、谦卑的、充满爱心的接待他们啊，而且亚伯拉罕还送他们一程啊，和这些方面美国人一般不够意思的啊，一般你要走了啊，就是在楼梯上摆摆手啊，不送出门的，就觉得特冷漠啊。你到美国人做到家做客，我们中国人给你杯热水啊，人家给你杯冰水，给你杯凉水，还得放上个冰块啊，你就感不到一点热情啊。当然这个方面啊，并不是这是一点笑话风俗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好客啊，也与他们同行陪伴他们啊，当他们接待这些旅客的时候，他接待了天使啊，当他们与他们与他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的时候，也与上帝同行了啊。你就看要送他们一程，哎呀，亚伯拉罕真的是很够义气啊，很有好客的心肠。然后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送他们一程的时候啊，结果亚伯拉罕就更深的进入上帝的旨意了。全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常常陪伴朋友啊，常常的送他们一程，在我们送朋友这一程的过程中，你会看到上帝的帮助啊，你会看到上帝更深的啊心意。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本身是一个先知啊，先知就是特别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其实不是先知特别明白神的心意，是上帝的心意特别想先知显明。如果先知想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明白，那是不可能的，那就成了交鬼的，那就成了算命的啊，我们看那些交鬼的、算命的、占卜的、阴阳八卦的，他们都是上帝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想通过一种巫术，通过一种操纵，通过一种符号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啊，这就是窥探上帝的心意了。这弟兄姊妹，先知并不是因着自己聪明而先知道，先知是因为上帝向他们说话，上帝向他们显现。在阿摩斯书的啊第三章第七节啊，请大家可以翻到这节经文，在阿摩斯书啊第三章第七节啊，我给大家读。在三章第七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从上帝的话是这样的，但是上帝也常常借着人向我们说话，所以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常常借着先知向我们说话，在新约圣经中，上帝借着使徒向我们说话， 所以圣经要讲教会呀、啊，就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啊，不是因为先知有多高啊，不是因为使徒有多高，而是因为上帝本身使用这些先知啊，使用这些使徒，将他自己的性情，将他自己的旨意向他们显明出来，也通过他们的显明啊，通过他们的明白，他们作为上帝话语的出口，作为上帝圣言的仆人来传讲给我们。然后我们来看，所以上帝说，我所要做的事啊，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各弟兄姊妹，我相信啊，不管是美国的局势啊，中国的局势，美国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啊，到底处于什么状况，到底上帝的心意如何啊，求主也赐下啊，也显明啊，他自己的心意啊，给他自己所看重的啊器皿。然后我们看到说，我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弟兄姊妹，你就底下来看着啊，亚伯拉罕就和上帝说话，他那个说话是争论的，是50个、45个、40个、30个、20个、10个啊，以下的连着争论了6轮。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主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不是那种啊我们讲的工具啊、奴才啊，没有尊严啊。弟兄姊妹，圣经上向我们显明的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也有尊严啊，所以外邦的神明呢，把他们的信徒早见的不是样子，但是只有圣经中的上帝说，哎，我造你们是由你们是由我的形象啊，以荣耀尊贵为冠冕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上帝就说，哎呀，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就是上帝之下，万物之上，顶天什么立地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此处亚伯拉罕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谁敢站立在上帝面前？亚伯拉罕能够和上帝理论啊，理论不是一番两番三番，是理论个5番6番。哇，那你有何神能够像上帝是这样的神明？而且亚伯拉罕被认为是上帝的朋友，哇，谁能够做上帝的朋友啊？谁敢做上帝的朋友啊？谁有资格做上帝的朋友啊？但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做他的朋友啊，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啊，都是我的弟兄啊，而且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所以在新约圣经中显明，耶稣基督虽然是上帝，他是我们的兄长啊，至高上帝、天父上帝、创造万有的上帝，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天父上帝啊，圣子上帝做我们的兄长，都充满了那种家庭的温暖，都充满了那种家庭的亲情。圣经中所说的上帝不是一个阎罗王的啊，不是一个阴森可怕的。所以我们看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院中行走啊，耶和华就向亚当说话，哎，你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上帝是一个有威格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有恩典的上帝。恩典这个词啊，啊，香港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温一诺啊，他说我们中国人啊注重恩情啊，我们翻译 grace， 我们翻译恩典这个词的时候，好像翻译个典当行的词，这个词翻译的没有温度啊，应当把恩典这个词 grace 翻译成恩情，上帝待我有恩情啊，不是上帝对我有恩典啊，恩典典当行到底点什么，而不是那么有温度的。上帝对我有恩情，上帝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上帝，上帝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成为一个有情有义效法上帝的人。好，我们再看，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是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我经常讲，上帝赐给我们啊，啊，当然第一，上帝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但是上帝在他之外，或者在他的心意中，还赐给我们什么呢？赐给我们律法，啊，赐给我们土地，啊，赐给我们后裔，啊，这是上帝啊特别赏赐给他的子民的。没有律法，我们就无法无天。 啊，我们就给你土地，你也不会治理，啊，给你后裔啊，你也会残害，啊，你或者是骄纵，或者把他溺爱了，啊，或者是把他这个残害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按照神的心意啊来教养孩童。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弟兄姊妹，上帝的选民要成为强大的国。今天教会已经，为什么西方文明摇摇欲坠啊？为什么美国停摆啊？为什么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亚、欧洲这些国家停摆啊？因为他们丧失了强国的意识啊，他们不愿意做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不愿意做一个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啊，他们要搞多元化，他们要搞世俗化，他们要搞相对化，他们要搞无神论啊，他们不要上帝为他们的上帝，不要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这样根基动摇，国本动摇，所以就摇摇什么哎欲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啊国家的概念啊，回到法律的概念，回到政治的概念啊，回到经济的概念。你没有国家的概念，你找死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啊，如果整个的国家都崩溃了啊，山下大坝真的是发水了，那人容易逃跑吗？啊，所以说亚里士多德讲，没有城邦的幸福，没有群体的幸福，那我们人的幸福就无法保障，人的潜能就无法实现。所以我们既不是国家主义啊，也不是个人主义，我们个人和国家，个人和群体应当有一个平衡的关系。我们要注重法律啊，所以加尔文讲说法律是国家的灵魂啊，可惜啊，啊说执政官是活的法律啊，这个法律我们就知道啊是冰冷的理性啊，是冷静的理性，是沉淀的智慧啊，但是执政官应当是活的法律。所以加尔文用一句话，其实不是加尔文的，是罗马啊塞内加的，或者是西塞罗的，法律是国家的灵魂。那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的国度没有上帝的律法，如果整个圣经没有律法书，你认为圣经还称其为圣经吗？那圣经就没有灵魂了，或者圣经就没有什么圣经了啊。今天的教会啊，欧美的教会之所以软弱啊，中国的教会之所以不能够建立，我们没有国家的概念，我们没有法律的概念，我们没有政治的概念，我们没有经济的概念，越是重要的概念我们全部丧失。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认罪什么哎，悔改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我眷顾他。弟兄姊妹，这个眷顾啊，就是知道啊，这个眷顾就是顾念啊，这个眷顾 no啊，甚至当亚当和夏娃啊，他们这个初次行房的时候啊，他们生儿育女的时候，圣经上也是用这个词。所以这个眷顾啊，这个知道啊，是指联系啊，是指亲情啊，是指结合啊，是指生命的交流啊，就像朋友和朋友之间，哎，我认识他，认识他是只有一定的关系的，哎，我不认识他。我和他见面多少次，我还是不认识他啊！但是就这个人是我的知己啊，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啊这个登山宝训中，耶稣说：“哎，将来有很多人奉主的名，主啊主啊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吗？”那主说：“你这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那就是和上帝没有关系啊，与上帝所赐给的生命是什么？哎，隔绝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一篇也讲到说啊，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啊，恶人的道路却必什么灭亡啊。这个眷顾是带着亲情的啊，这个眷顾是带着生命的连结的。然后说弟兄姊妹，底下更重要，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啊，我的道，我的道，这就 Derek 在希伯来文中就是指道路。 为要让他们遵守我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对你个人而言啊，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道路，道路，道路，路在何方？所以耶稣基督就宣告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啊。有一个中国著名的作家张一和啊，他写几本书非常出名啊，往事并非如烟啊，最后的贵族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书写得很败坏的啊，虽然很出名，很特立独行，为什么很败坏呢？这些书丝毫没有认罪悔改的意思啊，这些民主党派呀 他们帮助那些啊执政掌权的啊，人家吃肉啊，他们喝汤啊，然后他们享受特权啊，为别人当狗腿子，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认罪悔改，觉得我还很高贵啊，我也受冤屈的，其实是很可怕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就记得在他的小说中就说一句话，中国几百年来呀啊，特别是从清朝末年啊，就是一个问题，国家的道路是什么，民主的道路是什么，文化的道路是什么，个人的出路是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通向死亡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啊，这本身夫妻之间就没有道路可言啊，夫妻之间就没有沟通可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道路的问题啊，既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当然也不要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啊，奴隶主义的道路，要走上帝的道路。上帝的道路是圣洁的道路啊，是公义的道路，是慈爱的道路，是让我们敬天爱人啊，彼此相爱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啊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心中反复思想，上帝给我的人生道路是什么，我有没有找到正道啊，我要法问古道，哪是正道，我要行在其间。弟兄姊妹，很多人信主了，信耶稣了，但是不得其门二路啊，仍然蒙蒙查查啊，仍然稀里糊涂，仍然不晓得到底道路是什么，上帝赐给我的人生的道路是什么，上帝赐给中国的道路是什么啊，中国真正和平转型或者真正灾难后的重建的道路何在呀，这是大问题的。好，让我们再看说秉公行义啊，大家你就特别画一下，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就是用这个四个字来概括，秉公啊行义啊。这个方面其实有啊很多的经文啊，但是我们看到最著名的啊就是弥迦书六章第八节，请大家翻到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啊，这是最著名的啊也常见的经文。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给大家读，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啊，这节经文特别反映先知的精神。先知的精神是什么？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上帝赐下律法，上帝赐下道德法典，你不需要争论何为善何为恶。世人不信主的人，不以神的律法为标准的，什么叫善呢？什么叫公义？没完没了。善给你带来好处就是善吗？善对你有用处就是善吗？你说善就是善吗？还是善之本身就是善，善之本身就是善又是什么呢？你就知道那些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不管是什么家，他如果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启示，他对于善本身做不出一个定义来，他对于善本身拿不出标准来，他既没有定义，他也没有标准，他只能是像孔子讲的各言而至，就是你说说你的说法，他说说他的说法，最后谁说了算？拳头大的是老大哥，墙杆子里面出政权，我说了算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争夺发言权啊，其实是要争权夺利啊，这个方面都连在一起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到阿摩斯书啊第五章二十四节， 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啊，这地方也有一个著名的经文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上帝的心意啊，公义公义公义公义 justice justice justice， 还有什么比公义更重要的？所以圣经讲，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啊，慈爱在他眼前发出。圣经说的真正治国救国的大道何在啊？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够兴盛发达？公义公义公义公义啊，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彼此相爱，互相成全啊，公义公义公义，没有别的道路。公义是邦国高举，不是石油使你高举啊，不是武器使你高举，不是人口使你高举，不是马克思主义使你高举，不是秦始皇使你高举。公义公义公义，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啊。弟兄姊妹，我们挣钱不多，穿衣服穿得不漂亮，长得不漂亮，这不是羞辱啊。上帝赐给我们多少就是多少，这没有自求自卑感啊。但是你犯罪获罪于天，伤天害理，那应当是羞愧的，应当是羞愧的，无地自容的啊。现在我们不因为自己的罪恶而羞愧啊，有奶就是娘，有钱能使龟推磨，整个的这个荣辱观啊彻底的颠倒了。弟兄姊妹，那中国人最喜欢的句子是什么呢？生以兴荣，通四海啊，财源茂盛，大三江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所穿的无非就是生财有道啊，所穿的无非就是一个字，钱钱钱钱钱，非常的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个钱钱钱是非常现实的啊，有钱不是万能的啊，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这些都是有常识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还没有使鬼推磨呢，结果被鬼推绕走了啊，就成了钱迷了，就成了财迷了。我们说财迷心窍就是鬼迷心窍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我们不是更多的展开啊，但是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公义秉公行义是何其的重要。那我们看到，使我所应许啊，亚伯拉罕的话啊，都成就了。弟兄姊妹，上帝赐给亚伯拉罕这样的美好的应许啊，上帝要赐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怎么成就啊？啊，圣经说啊，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耶稣来让我们得生命，别的得的更丰盛。我们怎么得享丰盛的生命呢？啊，你就看到在创世纪啊，应当是26章。啊 ,26 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翻到创世纪26章四到五节。这儿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你没有别的解释啊！啊，你说吩咐啊，不是命令，底下有命令啊！啊，命令不是法律，底下有律例啊！啊，律例不是法度，底下有法度啊！这反复讲，虽然有不同的更细的解释，但是毫无疑问就是要守约守法，秉公行义。啊，你亚伯拉罕，你以色列，你美国人啊，你特朗普总统，你不管是谁，甚至包括你王志勇牧师啊，如果你不秉公行义啊，如果你犯罪得罪上帝啊，都是有审判的，都是有报应的。我们说，哎呀，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你在上帝面前当然呼求上帝的怜悯是可以的，但是上帝有公义啊，也有怜悯，但是我们不能够滥用上帝的怜悯的。如果一个人说，你听到啊，看到罗马书，我们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一节， 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那很多人说，我犯罪，我犯的罪越多，神的怜悯越大，那越能够彰显神的怜悯。所以说我犯罪反倒是彰显了神的怜悯和恩典的荣耀。啊，保罗说，你别说这个，你说这个不合适。啊，在英文说 God forbid, 就是上帝禁止你要这样说。